各位弟兄姐妹们早，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刚刚领会他已经提到，再过几天就是圣诞节，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纪念日。那我今天没有准备讲跟圣诞有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也想到我们所有在这里释放的信息都相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都相关于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救恩，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纪念他的来临，而不仅仅是我们在圣诞节、复活节或者是受难日的时候才特别想到耶稣基督，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都是披戴着耶稣基督。但是我还是作为用这个来做个开头，耶稣基督的来临，有个天使到玛利亚面前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的来临，耶稣的降生，是为了将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怎么救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都很熟悉的3:16，但是我们前面跟后面还是要看，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相信的。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才我们才会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还有他讲到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他的来临不是定罪的，他是来让世人得救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儿子独生子的名。所以在这个时候，所以耶稣基督的来临，他是来拯救我们的，他不是来定罪的。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会认为一个神，一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他一定是来定罪的，然后就开始会紧张，我到底我这个没有做对，那个没有做好。但是神是恩典慈爱的神，他让我们能够犯了罪，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认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无罪一身轻的过我们每天的日子，而不需要背着罪责，背着我过去做了多少多少的坏事，多少多少的违背神的事情，然后让我抬不起头来。这个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过得好的一个方式。就像约翰一书2章里面讲的，我将这些告诉你们，是让你们不犯罪，不是让我们不再犯罪，而是让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能够有一个出口，而不需要背着那个罪责来过日子。所以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其实我这本书我已经讲了很久了，我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讲。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卷书，那我很早就接触到它，但是我相信我变了很多遍之后，我才慢慢能够体会到以弗所书它真正要传达的一些信息。所以在里面的时候，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人，这是一封书信，所以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人。他说，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众圣的圣徒，就是什么是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这些人是一群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是一群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一些人，他们是受了圣灵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今天讲的是第一部分，那下一次在明年什么时候我会讲第二部分。那刚刚主席也提到了，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安排呢，就是5:18-21，先把圣灵介绍给大家，什么叫做圣灵充满。然后呢，接下来他讲到说，圣灵充满的妻子是什么样子，圣灵充满的丈夫是什么样子。那这两个占的篇幅比较大，而且我相信关乎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今天暂时不讲那个，我直接跳到第6章去，讲到被圣灵充满的儿女是什么样子，被圣灵充满的父母是什么样子，以至于后面被圣灵充满的仆人，被圣灵充满的主人是什么样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那一个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就讲到说，在以弗所书，我们回到这边的话，保罗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他刚开始写没多久，刚刚跟他们问完安，他就心里受感动，他就突然发出一个颂赞。他发出什么样的颂赞呢？他就想到神在这个创立世纪以前，他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我们， 其实他的救恩是早就临到我们了，早就在我们还没有降生在这个人世间的时候，他的计划就已经存在在那个人身上，那个我的身上。然后呢，他在后面讲到什么？他讲到圣灵的工作。他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真理的道是什么呢？他讲说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得到这个福音，然后呢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信，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原则，要信他，信了他，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都是一群受圣灵印记的人。什么是印记？很简单嘛，这个我们都看过西部影片，对不对？把牛羊赶到一个牛圈里面去，就拿个烙印一印，这就是我家的。所以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我们都有那个印记。什么印记？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圣灵在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怎么样？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基业？是将来我们到神面前去得基业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是说我是有圣灵的人，我是有我的基业的人。所以在这样的话，他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得到荣耀的源头，那么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他保证，他保证我们做的事情是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双重保险之下，那天还跟桂英在聊，我说现在我的人生越来越觉得快喜乐。在过去我会为我做错的事情我觉得懊悔不已，但是我现在如果我发现我做的事情，当然错的事情我必须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不需要去羡慕别人说哎呀他人家怎么样，我不需要看到人家的孩子怎么样，我不需要看到人家开的是什么车子，这就是我的，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神为我预备的就是刚好量给我的。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如果知道说今天我所拥有的就是神为我预备的最好的，那我还有什么遗憾？我还有什么不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是圣灵。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每一个信了基督的，然后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因此我们如果没有感受到圣灵，不是他不存在，是你不知道他在那里，他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们要如何被圣灵充满，而且我们要讲到圣灵充满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今天用的经文，我们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先我们就念前面哈，以弗所书5章18到21节，我们一起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为了主你自己所赐下的这美好的救恩，还有主你所赐下的这美好的言语，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自己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预备我们的心，好让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里面，不单单是在字句上，更是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能够有所改变。我们谢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还记得把自己 完全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使用，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所以这里讲到就是圣灵充满，我们就上次其实我们上在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讲了，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所以在他第一章他做了一个祷告，是一句话，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一口气做了一堆的颂赞，颂赞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作为，那个是神所施予我们的，他单方向的把他的一切恩典给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个，看一下那个，那他里面他是真是丰富的恩典。然后到了最后，到了接下来他第一章到后面他又做了个祷告，他做了个祷告求神怎么样，他说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的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他？既然讲真知道他，相对有一个不怎么知道他。我们很多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能读了圣经，但是你真知道他吗？你真的能够感受到，能够认识到神的救恩吗？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自己本身走过这条路，我以前也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但是我读圣经，当我没有把心预备好的时候，圣经的字句也不过就是字句，我背的圣经也就是只是在人前说我知道这个里讲的这句话，那里讲的那句话，但是并不是对我身上有产生任何的帮助。所以他说求神赐啊什么灵，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以不单单是我们感谢他，我们也要那个。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又讲到说，我们过去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叫你们活过来。然后呢，到了这个后面第三章的结束的时候，他也讲到说，第三章的结束等于他把整个的一个救恩做了一个结，就一个结论之后，到了第三章的结尾，他又做一个祷告，保罗他又做一个祷告。你看到没有？他在这个整个这个一个写一封信，他颂赞了，他祷告了，他知道神的作为是这么的大。他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什么是那个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就是那个新造的人，就是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让他刚强起来，让圣灵能够刚强起来，以至于能够让我们的整个人能够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出来。所以他这是他的祷告。然后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讲了，因为前面三章讲的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单方面给了我们什么，他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相称就是一把秤，那个秤有两端，一边是秤砣，一边是东西要量的。所以我们也说这个秤，一边是救恩，一边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行事，神的恩典有多重，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他的恩典的重量相对等，这样才能够是一个平衡的。但是我们想说，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子？这个也是要我们常常想一想的。然后呢，当他讲完这个之后，他就开始告诉我们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过日子，也就变成是我们要行些什么事情。所以第二节的时候，第四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他说这个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彼此和平，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我们常常在讲这个名词。刚刚这个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诵读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读了很多的经文，里面也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这个爱人如己，我们也都读了。但是我们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好难啊，这个实在是困难，反正就说说而已嘛，反正我已经说了属灵的话了，那有没有做出属灵的事再说呗。我们常常可能也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读了圣经也就摆在那里。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我要花这些时间来跟大家走过以弗所书前面的三章，是说神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想到过了几天，五天之后耶稣基督的诞生的纪念日，我们就要去思想他了。那为什么要去思想他？ 他是一个伟人，他是一个古人，曾经死了，有做过这么一些事迹，在这个四福音书当中去记录了，他就这么一个人，我觉得他很伟大，跟我什么关系？我没有想过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死让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在这里讲了无数次，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现在看看在哪里，现在活的不还是我吗？不还是我吗？基督在哪里？但是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基督活在我里面，所以今天我行事为人不再一样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一样？好像也还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那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想到说，我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是因为他而活，我们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既然想到有一位为我爱我舍己的一个人，一个神，那我今天过日子是不是可以不一样？而且他为我舍己，是他把这些圣灵给了我们，这些能力已经给了我们，我们是把圣灵，他这里讲到说，把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竭力保守表示合而为一的心是已经给了我们，而我们要去保守，而不是叫我们竭力，要我们竭力去争取合而为一的心，我们不用争取，他已经把合而为一的心给了我们。然后接下来，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彼此谦卑，我们要彼此顺服。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也讲到说，所以讲到说，你们要这个凭爱心行事，所以我们要在爱中行走。然后呢，到了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他说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走行事为人是不是光明的？还是有人在要来看我的东西的时候，我遮遮掩掩的，这个不能看，那个不能看，小心点，这个东西被他看到不得了，但是让大家认识我真实的自我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呢，到了上一次我10月11号的时候讲的是，我们要在智慧中，我们要行事为人要怎么样，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智慧人不是做让你说做一个聪明人，不是要让你去拿个博士还是 postdoc， 而是要让你知道就如何认识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以弗所书，他在整本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神给了我们多少，他在拣选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他没有放弃我们，他不断的给了我们这些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得不一样。然后到后面第四章的时候开始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把那个里面他给我们的能力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到了第十八节的时候，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我们知道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这边讲到说，乃要被圣灵充满。刚刚讲了圣灵是什么？圣灵，我们看一下，他这里我也讲了一些，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时候有讲到，他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团大，有一群这什么？对不起，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啊。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话来，去说方言了。然后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处来，住在耶路撒冷，都惊讶稀奇地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还有人讥笑他们说，他们无非是新酒装满。所以这个地方把为什么醉酒跟圣灵充满做了一个连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是不在我那种谨言慎行当中在做的。当我在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谈起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眉飞色舞的，我们可能会神采飞扬的，但是我们可能平常的时候是毕恭毕敬的，非常谨慎的一个人。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就好像有人讲说这人是疯了，对不对？当耶稣基督在服事的时候，当保罗他在服事的时候，他们讲说他是疯狂了，是疯癫了。所以疯癫跟醉酒可能有点相似。而且同时我上次也提到了，醉酒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这个偶像敬拜的一个方式。 他们认为当你喝了酒以后，你会可以跟你所认识的或者你想要认识的神有更进一步的接触，所以让人家有一种虚幻的感觉。所以他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看到，在圣经里有好几个地方讲到圣灵充满，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上来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所以耶稣他也被圣灵充满，他在受了洗之后，受了约翰的洗之后，那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那个时候他说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同样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那个等于是彼得的一篇讲道，他在这个被圣灵的充满之下，他讲了一篇道。我们也知道彼得他是一个渔夫，是一个无知识的小民，但是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讲出来的话是神透过他的嘴所说出来的话，并不是他真正自己学来或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圣经当中，包括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也读到圣灵到底是什么。我们稍微也提醒一下，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个地方讲，当耶稣要离世要归父的时候，他说了，他跟他的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什么叫另外？就是除我之外的另外一位，跟他的位阶跟耶稣是相对等的。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的神，然后另外有一位呢是圣灵，他说我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又做训诲师，这两个字可以就是一个是保护的、保守的、教训的，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耶稣离世了，但是有一位保惠师会来，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是谁呢？就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在哪里？就像刚刚也说了，他说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你们是谁？是那些门徒，那些门徒他是知道的。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其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在带领我们的。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是为我们祷告的。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说出来那些话的，那是圣灵为你祷告的。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痛哭流涕，为什么？因为这圣灵在引导我们。所以他说圣灵是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所以约翰福音就14章，刚15章的时候有讲到圣灵怎么样给我们引导的，那这里同样也有类似，在14节，但保惠师就是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同样的又是讲到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所以圣灵是可以给我们教导的。当我们读圣经之前，我们可以先祷告，主，我求主你预备我的心，让神的话能够活化在我的面前，让圣灵的引导让我能够读懂，知道主你要告诉我些什么。主，你要你告诉我你要说的，仆人静听，然后并且要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个概念？圣灵它是在我们里面的，它是常与我们同在的。然后呢，他能够想起神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他可以给我们引导。然后到了16章的时候，他也讲说，这个圣灵来了，他是要为义、为审判，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他说我们是不义的，我们是会有罪的，但是我们要自己，我们就将来如果不悔改，我们都要受到审判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回来这里，然后讲到说。他讲这个你们不要醉酒，当要这个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那里面有一个前言，有一个结果，对不对？不要醉酒，为什么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然后后面他讲了，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乃要被圣灵充满，他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点点理由呢？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之后怎么样呢？所以后面从这个19节五章的19节一直到6章的第9节都是圣灵充满所产生的现象。但是呢，特别是在19、20、21这3节里面讲到比较清楚的圣灵充满有哪些比较明显的特征。 所以他说在这个地方他讲到第十八章这个十九节，对不起，他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他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们会不会问一句话，这是什么，这有什么不同，好像感觉起来都是要唱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举几个例子。他说当用诗章，诗章是讲到在旧约那边里面的，不管是诗篇也好，不管是里面所写的一些诗啊，我们知道圣经旧约里面或者新约里面也是一样，有很多你可能看的是叙事文，但是里面可能就有一段诗，可能就会有一段颂赞的东西，那可能是在用诗歌的题材写出来的。那里面很多的诗歌题材其实是都可以用乐器来去弹唱出来的。那当然我们现在我是没有听过，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人听过啊，但是它都是可以唱出来的。所以诗章是唱的，是代表他心中的一个喜乐的。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洋溢着喜乐的。所以诗章在这个大卫他们要把这个约柜拿回来的时候，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极力跳舞歌唱，他们是尽情的欢悦，尽情的欢悦，那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感觉。然后呢，颂词，颂词是什么？颂词是为了一些事情我们有感谢的，是颂赞的，是一个喜乐的东西。所以在摩西他们过了红海之后，摩西有一个摩西之歌，那是一直从15章1节一直到第18节，就是摩西之歌，他是对神发出颂赞。但是我们就看两节就好了。他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所以他用这样一个方式开始了他的颂赞。当你眼见着一群人面对着红海，那个波涛汹涌的和海水你过不去，但是神用大能的水，大能将那个水能够立起成垒，他们走干地过去的时候，那个心里的那是不是一种颂赞？那是一种不得了的颂赞。当你求一个东西苦求不来，然后有一天突然神给了你，或者神用他的方式回应了你的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心里发出颂赞？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也会唱出一首诗歌来，可能也会像我们在家里面经常也会想唱到恩典之路，我们会想到我们这个回在这个什么这个啊、回过头你想一想，我们走过的一生的道路都是神的恩典之路。我们那时候就是从我们心里面发出那个颂赞，所以摩西之歌。然后呢，灵歌是什么？灵歌比较更多的是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一些颂赞。那比方说在腓立比书，在当保罗跟希拉被关起来的时候，被牧狗上了牧狗丢在囚牢里面的时候，在一切都很黑暗很难过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两个在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当我们心中有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心里面的喜怒哀乐唱出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喜怒向神来倾诉。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诗歌颂赞灵歌不是传福音的时候方式，诗歌颂赞灵歌更多的是我们自己信了主的人，因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发出从心里的那种颂赞感谢跟赞美，那是我们的自己的东西，也不是用那种特殊的这种音效去弄得炫目，弄得很那个，不是那样的，是我们自己从对我们自己的圣经里面所说的东西，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都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说彼此对说，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可以用诗章灵歌颂词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这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赞美主，因为赞美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包括我刚刚讲到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当他们在这个说起方言的时候，他们的内容也是在赞美主。 所以这地方讲到是这个部分，我们在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用诗歌、用诗章、颂词、灵歌向神发出我们的赞美。同时还有什么？他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凡事，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常常讲到感谢，我们想到什么？好事，我认为的好事，而且是我认为的好事。哎呀，今天神给我了一个好的工作，哎呀，今天怎么样怎么样，都是我们的感谢，都是那些。他说但是他讲凡事，凡事要奉我们，他说凡事要感谢父神。怎么感谢父神？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来，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作为中保，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凡事感谢父神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呢常常感谢。常常不是一个时发生次数的多寡或者频率的多寡，常常是一个常态，我们经常感谢父神。就好像帖撒罗尼迦里面那个第五节第五章，我非常经常拿这句话来跟我自己在讲。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定的旨意意思说这是神的命令，神要你在任何时候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有事情都谢恩。就像我刚刚开始讲的，如果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所行的，我们今天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意思旨意当中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以缺乏的，没有什么东西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得不到什么东西我就难过，然后被人家说什么东西我就不舒服。你如果真的能够活得那么自在，那么坦然，那就好像你现在活在今天，就在永生当中一样。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为什么我们会在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要等候身体得赎？得赎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一些困扰，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自私，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欲望，是我们达不到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些离开的时候，完完全全跟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在圣灵当中的。所以他说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又当怎么样，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圣灵充满的一个人，他是可以顺服下来的，他是可以对人顺服下来的。尽管那个人你对他有意见，尽管今天这个人我会觉得说他有什么值得我顺服，但是如果在神的安排当中我是要顺服他的，我就可以顺服。我们待会会看到做仆人的，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老板是很有意见的，他是个啥骂东西，要我去顺服他，这个决定做的这是什么指什么决定，这简直是小学三年级都不会做出这样决定，我干嘛听他的。但是他既然是你老板，既然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做你的老板，把你放在位置做他的属下，你就顺服他。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仆人该有的态度。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讲到这三个都是圣灵充满的现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们可以再从灵里面来敬拜主、赞美主。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被圣灵充满的现象，不是一些怪诞的行为，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不是说我们今天，我曾经听过有人的敬拜说，求主现在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他何必要降临？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都在里面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在这里说，圣灵降临的现象，他所得到的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我背了很多遍，我就怕都到处背错方向。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事情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圣灵充满的是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既然是圣灵，既然是神的灵，那么他所带出来的结果一定是神所要我们结出来的果子，对不对？一定是这九个果子里面，这一捧东西，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他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些怪诞的行为。是的，我们如果去看哥林多前书、罗马书，他是有一些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但是不是 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追求得到，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得到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是圣灵充满。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是可以这个跟人家彼此顺服的。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人家看得到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接下来他就接着往下讲，就是我刚讲到，接下来是讲到被圣灵充满的，他接下来那几个其实是例子。你们圣，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你们的丈夫，然后后面讲了你们做丈夫怎么样，那那个等到我下次再说。那现在我们先看他其他的部分，到第六章的时候，你们做儿女的，所以显然你们做什么，你们那些做主里面的儿女的，你们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所以我们如果不在主里面，在主里是一个 qualifier， 是一个条件。如果我们今天不在主里，没有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可能对父母是叛逆的。但是他这里讲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想都不用想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就该做的事情。然后呢，他说听从父母，然后后面第二节讲要孝敬父母。所以显然听从父母跟孝敬父母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对不对？听从父母他说是理所当然的，孝敬父母带了条件的，有一点这个味道，对不对？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这个地方保罗说的，而是在十诫里面就讲到了，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这是他的这个要讲，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什么？这就是那个应许。你孝敬父母，你在世上你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神说的。那我们也不用去问说为什么，怎么去就长久，那为什么有的人他没有长久，但是长久谁定？神定，神决定什么是长久。所以我们不要去说，哎呀，这个人他孝敬父母啊，他非常孝顺啊，怎么是活了28岁？那神说28岁对他是长久，就是长久。而且这个东西我们就是对神的话语，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就是神这么说的，我们就这样听，这样子信啊。所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敬父母。所以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在神圣灵的带领当中的。所以圣灵充满，刚刚讲到就是圣灵充满是什么？它这个充满不是填满，这个充满是满意，是充，这个整个脑筋所思所想都是圣灵的东西。那我举个例子，那就好像什么，我们都谈这个，在座应该都谈过恋爱。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脑筋想的是什么？是不是想着对方？那就有点那个味道。当然圣灵充满更比这个更不一样一点，但是充满就是你满心都是这个东西，充满满满的那个地方，是有点用英文就是弥漫的那种 permeate， 它是充满你整个的心，整个的心思意念，不是说把我填满，不是吃饱饭那个满，对吧？是整个的心思意念，你所思所想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在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是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是神所教导的圣经里面神的话也是属于圣灵的带领，对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这些都是有益的。那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也是圣灵带进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圣灵充满的时候，神的话也是有力的，他可以带给我们力量，可以让我们能够把他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他。神的话会随时随地冒出来的，当我在做一件事情，思想一件事情可能不合神心意的时候，神的话会出来的。所以这地方讲到说，你们做儿女的被圣灵充满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然后呢你要孝敬父母。孝敬其实孝跟敬是两件事，孝可能是顺从啊，比较有点顺从，敬是敬畏尊敬啊，所以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然后接下来呢，等一下，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这是第一条带应许，刚刚有讲到使你在世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他的应许。然后接下来他讲说，回到你们做父亲的，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两个礼拜前，那个时候的杨长老，现在的杨牧师哈、啊，那个时候他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写的书信，然后呢，特别这两封书信有非常多非常的雷同。以弗所书其实155节的经节里面有差不多有75节的东西几乎在用相同或者类似的形式在哥罗西书当中出现，所以上次当这个杨牧师在讲到说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的时候，那边也讲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讲到同样的东西，那他也有做过类似的提要，所以那他讲到说这个哥罗西书讲什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来讲呢，哥罗西书讲的更多一点，恐怕为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呢，是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让他们丧气，让他们丧气，他们就没有了这个惹儿女的气是什么。其实你知道吗，我刚刚讲说我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句实话，当初我读圣经也有很多东西跟我的价值观不同的，也有很多东西跟我所想的不一样的，这是其中一节。我心里那时候在想什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为什么？那为什么当初我爸没看到呢？啊，那我简直都没办法接受啊。做父母的，我们还活在那个年代，当然不是完全那个年代，但是我们那个年代还在标榜就是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时代。那为什么不能惹儿女的气？你是我的，我生你的，对不对？所以但是现在看看真的是惭愧，真的是在神面前认罪，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做到那个。但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是，如果神给我机会，我做爷爷的时候，如果神给我机会让我跟别人在宣在分享的时候，我把这样子的事情告诉人家。因为为什么？因为不要让人家重蹈我的覆辙。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怎么样做会惹儿女的气呢？我们也讲到说，你如果给他过多的要求，这是最常有的。你给他很多的要求，要求到一个程度，他就是说反正做不到 ，forget it。然后呢，或者呢，你在家里面，在像以扫跟雅各一样，你有这种偏心，啊，偏老大不偏老，不偏老大，那老二不就惹他的气吗？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哎，你怎么不像隔壁老王家的儿子？不要去做比较。当你被比较的时候，你永远比不过你现在有个老王家的，过两天还有隔壁巷子老李家的，你永远比不完的。不要用这种方式去促使孩子的成长，那会惹儿女的气。然后同时还有什么？不要过分的保护他们。当你不过分保护他们，不让他犯错的机会的时候，有一天他可能会觉得说，你从来没给我机会去做这些事情，以至于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他不知道，他就可能对他的人生会碰到一堵很大的一堵墙。所以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不要，只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哪要怎么样，那是一个 contrast， 是一个比较。所以是不要这个，要这个。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多半的情况是说，你不要再继续活在那个里面，而要这样子。那这个东西，这样子一个生命，这样子一个能力，神已经给了你了，你做这样子的，你照着这样子去行，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你这样去行，你就有平安，你就有喜乐，不要在那个里面。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是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怎么样养育他们。那主的教训和警戒是什么？在生命记第六章那个地方有讲到说，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这些东西你要去教训你的儿女。教训你的儿女就哪些东西？在那个地方讲的生命记，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这个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之前，摩西等于是临终的交代，那里面就等于是把所有的律法、诫命、规条通通交给这些，他重新跟以色列人重新讲一遍，并且把这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重责大任交给了约书亚。所以在那个地方他所说的就是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神所教导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其实也是交给什么？我们把神的话，如果能够完完全全的交给我们的儿女，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养育他们，那这是神所喜悦的。对不起，我后面那没有了，我看一下吧。所以这是神所教导我们要做的事情啊。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的话，所以虽然讲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是神所说的话，然后呢，教育这个怎么样？这个照着主，照着按着，其实也是，就是怎么样？完全符合的，吻合在主的教训和警戒的吻合的方式当中去怎么样养育他们？养育什么？把他们带大，啊。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被圣灵充满的仆人，那就刚刚讲的仆人，在这个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有奴隶制的，所以那个时候讲的仆人是一个是这个奴隶。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讲说，其实如果在当时一个奴隶在一个主人家里面，他如果碰到一个好的主人，那个主人待他像亲人一样，像待家人一样，那不跟我们今天在一个工作的环境场合差不多。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首先我们是要知道写这封书信或者这卷书卷它当时的原意是什么，但是我们也会去想到这样子的一卷信，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对我今天有什么帮助。如果我只是读了以后说啊，奴隶啊，我不是奴隶，我也没做过仆人，所以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连结，说这一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所以你们做仆人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打工的，我们在外面做事的，要惧怕战惊。这个惧怕战惊给人的感觉是什么？这个其实英文里面也是在讲的，叫 trembling， 你要 follow。 但是这里面其实讲的是什么？是说你要谨慎，你要小心，你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那样子一个战惊，免得你做的不好，免得你没有达成你所应该被赋予所要达成的这个目标。实际上这样一个惧怕战惊，就好像在腓立比书上面有在讲，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什么啊、这个什么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总而言之啊，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方式去担心，去仔细的去做到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这边可以顺便提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他的管家，所求于管家是要他有忠心，不是要我们能做到什么。所以忠心在这里面后面有讲到，他说要惧怕战惊，然后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所以用诚实的心是不偏的心，是一个专一在主人他的话语，主人他的心思，主人所要的东西的上面的，我专心在那个上面，这就是一个忠心。他说用诚实的心听从，听从就听他所说的话，然后呢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地方既然讲到肉身的主人，显然他会带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主人。肉身的主人同样也带出来一个时间的限制，我们在肉身的时候，我们在肉身所活的年岁是有一个短，是有一个限制的，我们会受到我们的年龄，受到我们身体的限制，我们肉身的主人不是长久的。但是当我们在用诚实的心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相关于我们将来在永恒当中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永恒的主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面对我们今天在地上的主人，相对来讲这个在我们将来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他这里讲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听从基督一般。在彼得前书那边讲，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的、柔和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会不会让你觉得说，哇，这简直是没天理了？这个善良温和的那也可以了，然后呢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所以这是同样的心态，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怎么样，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我们不是在地上的主人， 那就像刚刚所说的，我们要认识一件事实，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所面对到的一切的东西，都是神在他的心意所量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常常会想到，常有人问我说，哎呀，这个我想换工作，我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那甚至于同样的道理，有的人会说，哎呀，我想离婚，我的老公怎么样，我的老婆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圣经说了，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这是讲婚姻。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的。今天在神，我们今天有碰到一个老板，这是神给你的工作，是神要你在这个工作当中精炼，去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也许这个人是个乖僻的，可能他这个乖僻就是要来对付你身上的某些问题。如果你今天不干了，那表示说这个问题，你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你换一个工作，你的问题仍然会产生你跟你老板之间的矛盾。同样的问题你会带到第三个工作，可能有一天你会觉得累了，哎呀，我在过去一年当中换了八个工作，不能再换了，再换没人要我了，你好决定对付了，那那个时候你才真正去面对了。所以他讲到说，当你面对一个乖僻的老板的时候，你要想到是神把他摆在那个地方的。然后就像前面讲的，我说凡事这个凡事谢恩，感谢主给我功课，感谢主让我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没有他，没有他在那里，没有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月5000块钱，我才不受他那个气呢。我今天上那个课还拿钱，感谢主，我不是白白受气的。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敬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的，我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讲到这里，我要稍微再停一下，就是说，当我讲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想到刚刚一开始所说的。腓立比书，不是这个以弗所书前面所说的，我们今天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真的在心里面是尊主为大的，你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圣灵在里面导引你的人生方向，导引你的思绪的时候，你是可以做到这个。因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这句经文会跳出来的。当你的老板跟你讲说，你两天之内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完，你心想不行啊，这要一个礼拜。但是你可能会想说，这时候有凡事顺服，凡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感谢主摆这么个人啊，众里寻他，我就搞了这么个人，我每一样都跟我是对着干的，就摆了这么个人。常常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我讲这话我现在也不怕惹到我们家桂英啊，就有的时候你们的妻子你们的配偶其实也是跟你对着干的。那对着干其实也就是在改正我们自己。我相信他可能也会想到同样的事情，怎么摆着这个老头子给我啊，不是那个时候已经不是老头子了。所以我们一生当中都是在神的当中，神的里面，如果我们存着敬畏的心，被圣灵充满，我们会感谢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事情。所以刚刚就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到，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今天所有的给我的磨难也好，给我的一些不合理的这种待遇也好，都是要让我成为那个神所能够用的那个人。好，所以接下来还是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什么叫做在眼前侍奉？老板看到我的时候我就做，然后老板不看见我的时候我就不做。这个什么？就眼前的侍奉。眼前的侍奉什么？眼前侍奉就像是讨人欢喜的，我做给他看的。今天我的老板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做给他看。他不在的时候，我知道下午要开会2个小时，不在我2个小时我就可以溜出去了。对不起，我都会讲这个话，因为我做过什么事儿，我做过什么事儿。那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如果说今天你是基督，你知道你是基督的仆人，你的老板可能看不到，基督看得到，神看得到。要像基督的仆人，这里讲到要像，那我刚刚一开始讲到要跟不要是相对的，所以像基督的仆人就相对于不要像这个。所以像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什么样的？不会在眼前做眼前侍奉的，他不是只讨人欢喜的。所以这就做出上下两节，上下两段跟这一段的经文，让两个对比。同时他最后也做一个比较，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是从心里的，不是在表面的。这个相对于第一开始眼前的侍奉，我们做给别人看的，做给别人看。所以 做像一个基督的仆人，不是不做眼前侍奉的，是不做讨人喜欢的，我们是做真真实实从心里遵行神旨意的一个人。然后第七节，甘心侍奉。甘心侍奉就是甘心什么？甘心就是不是不乐意，对不对？我们甘心就是乐意，就上礼拜讲到上礼拜那个彼得前书第五章那边讲到，甘心就跟乐意是一样的，甘心侍奉。然后呢，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我想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当我们真的知道今天我所服侍的是主，我今天所顺服的是神要我顺服的，那我那个心里面我可能就很少，就少一点那个挣扎。但这里面不是要我去这样子想，而是要我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所带领的往前走。然后呢，这个因为刚刚前面讲到说，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为什么呢？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这个因为晓得，这个晓得是从心里晓得，是在我的经验当中我晓得。我晓得所有的这个事情，个人所行的善事，这个善事就是合神心意的事情，一些好的事情，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按所行的，就是你所做的，是谁那边有良，会做评估，神会评估。所以我们所行的，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就是得所主的赏赐。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说，那到第九节结束了，你们做主的仆，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什么叫做也是一理？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往前面看？也是一理，表示说仆人对主人是这样子。然后呢，他说你们做主人带仆人也是一理，是同样的态度，同理心的态度。怎么样子呢？我们看看前面怎么说的。他说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我们要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今天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是我们有个基督的生命感不一样的人，但是我们的工作可能还是一样，只不过说我过去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工程师，但是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的工程师。过去我是一个不认识神，是一个悖逆的一个会计师，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的会计师。因此我们所有的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身份当中成为一个宣教士。我们刚刚祷告说为各地的宣教士祷告，是他们负有这样一个身份，他有这样一个职份是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所行的，别人看到你就从你认识耶稣。人家讲说认识一个耶稣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喧哗的，是吵闹的，跟老板对着干的，这是耶稣的形象，那你做得很好的一个宣教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子？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是神在鉴察，而且我们在做的事情，人会看得到的。所以呢，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你苛扣的，你怎么样的，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去用方式说你不好好干，明天就来了，然后呢？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你就算是做主人的，你也有一个主人。那个主人在哪里？那个主人跟你的仆人的主人是一样的主人，是在哪里？是在天上的。然后呢，他并不偏待人，他不会因为你今天是个主人，你今天是有三亩地的人，他就会对你特别好一点。不是的，我们神他是不偏待人的人。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在身上能够看得到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的人，他是一个温柔节制良善的一个人。我们一起来为这个事情，我们来祷告，我们都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赐下这段经文，让我们真的是思想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能够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让主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